贝森特同何立峰今晚对话，下个礼拜即刻会面。川普同习近平、南韩单独会晤，川普采访释放三大信号。南韩确认新驻华大使担任南韩一带一路院长。G7 未达一致举措，边个怕美国天然气？观众朋友大家好，继续嚟追美中变局。我哋喺华盛顿嘅希望之声记者海迪今日发嚟嘅嚟自白宫嘅最新消息系，喺白宫嘅一个活动上，川普总统话佢好可能将喺南韩会见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川普话睇起嚟呢件事正喺度推进，佢话佢哋有好好嘅关系，中国想谈判。川普话我哋喺中国问题上处喺非常强势嘅位置。佢话如果佢愿意，佢可以提前喺11月1号生效嘅关税。财长贝森特亦表示呢两位领导人有极大嘅尊重，而喺中方升级行动之后佢哋冇办法取得联系。佢话佢将喺今晚华盛顿时间大约晚上8点同中共嘅副总理通话，之后喺马来西亚会面，为两位总统嘅会晤做准备。贝森特仲话佢希望中国能够展现同样嘅尊重，不过佢亦话事情已经缓解。即将举行嘅会议将标志住第五轮谈判。之前贝森特同何立峰曾经喺马德里、斯德哥尔摩、伦敦同日内瓦进行过谈判。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将喺下个礼拜举办东盟峰会，预计全球好多其他领导人亦将去嗰度参加。人到中年最怕就系呢样高嗰样高，日日担心身体出问题。唔使惊，代谢宝系你嘅好帮手，帮你轻松调理身体。佢系全天然草本配方，冇嗰啲乱七八糟嘅化学嘢，食得安心，用得放心。简单嚟讲，代谢宝好似帮你嘅身体揿咗个加速仔，该排嘅排走，该调嘅调顺，成个人轻松晒，气色都靓咗好多。养生讲究一个顺字，代谢顺咗，病痛自然少咗。唔好等到出大事先后悔，而家开始调理就系为将来买份保险。用代谢宝养生好简单，一杯暖水，一日两次搞定，快啲去健康520网站购买啦。
代谢宝俾我感觉更有精神。
除咗今日川普总统同财长贝森特喺白宫嘅呢段关于美中进展嘅讲话之外，川普总统今朝早喺接受霍士同 Maria 共度早晨专访嗰时话，我哋嘅关税提高到 100%， 加上喺中方已经支付嘅关税之上，呢、这个更差得多。我哋拭目以待中国会点做。我一直同佢有好好嘅关系，但佢哋总系喺度揾优势。佢哋多年嚟一直剥削我哋嘅国家，我哋喺贸易上一直被骗。他们对我们国家做了这么多坏事，他们拿走了我们的钱，现在情况逆转了。而现在美中正在这里发生的事好好，就是美中重新平衡贸易关系。他继续说他和习近平将在南韩会面，亦有安排单独的会晤。当被问到中国产品面临着 157% 的关税，这么高的关税会维持吗？川普回应说这个不可以持续，但那个就是数字，它能够维持。中方逼我这样做的，我认为我们和中国会没事的，我们必须达成公平的协议，美中贸易必须公平，这个是个非常复杂的主题。中国从第一日起就剥削了美国，是美国的前总统尼克逊，他容许这一切发生，他是那个向中国开启美国大门的人。他释放了中共的力量，我们现在有个非常强大的对手，这个对手中共只尊重力量。后来他补充说，习近平是一位非常强势的领导人，如果你看看他所做的和你知道的他的经历，他的生命故事令人惊叹，这个是个美国式的好故事， 一部好好的电影。Fox 会在星期日朝早公布全部完整的采访。未来美中谈判的风格是美国会以强硬为主，但带有弹性，就是川普交易的个人风格。美国的最终目的是公平贸易和重新平衡，不会再做受害者，不要想再剥削美国一分钱。美中关系未来设定的底线是美国不再是被呃的那一方，但是川普又不是中共那种零和游戏的思维，而是说美中都会好。换成中国老人的话讲，话俾中共听，你唔好成日想占人哋便宜，你能唔能够积得我唔知道，但奉劝你少选啲得有好处。川普总统知道美国李克逊时代打开咗潘多拉盒子，养虎为患，系美国一手造成嘅，能够怪边个呢？咁美国而家亦有义务关上呢个为祸人间嘅潘多拉盒子。不过川普是避免触及美中本质意识形态上的不同，仍然停留在物质层面。上个礼拜中共在川普和习近平首尔会晤之前升级了美中战火。到目前为止，川普总统除了威胁 100% 关税，就是对中国食用油的禁运，但是目前这两项并未成为真正的举措。咁呢啲举措会喺川普同习近平会面之前实施吗？白宫经济顾问海文哈萨特今朝早喺接受 Maria 采访嗰时话：，而家我哋并唔同中方交战，我哋对一啲中国行为感到失望。我对总统同贝森特财长能够同中国人一齐将呢件事带翻去对两国都有利嘅局面，有极高嘅信心。从川普总统到白宫顾问，尽管美国态度强硬，但是白宫官员透露的信息是美国接下来不会升级双方的交战，而是试图稳定熄灭中共已经点燃的战火。看起来前线很平静，问题是川普总统可能低估了中共的目的。中韩可能正联合向川普施压。就在美中将齐聚南韩会面之前，今日南韩突然确认了新任的驻华大使卢在宪。他是谁呢？他是南韩前总统卢泰愚的仔。这个细节非常重要。为什么呢？普及一下背景，他本人有一个很特殊的职位，在2018年担任南韩一带一路研究院的共同院长，还有他的父亲卢泰愚政府为了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他在任期内在1992年突然结束了和中华民国在1949年就建立的外交关系，就在1992年8月24号和中共建交。这个消息出来之后，礼拜五法广引述韩联社报道说，南韩防卫事业厅厅长释宗健说，由于南韩和美国还未签署涉及让美国造船业再次伟大项目的合同，中方制裁措施对南韩企业的影响不会立竿见影，但考虑到韩华海洋旗下在美国造船厂调运器材等问题，让美国造船业再次伟大项目难免受影响。大家听不听得明这些话的潜台词是什么呢？就是南韩会遵守中共的制裁措施，所以川普总统不好意思了，对你的让美国造船业再次伟大受影响了。但是还要补充一下，他说中方制裁措施或者将在未来一至两年内给南韩企业造成高达6000万美元，大约折合850多亿韩元的损失。华盛顿方面，在礼拜五较早的时候，美国国务院严厉谴责中方的相关制裁，说他为不负责任的行为干涉了私营企业的运营，并破坏了南韩美国在振兴美国造船和制造业方面的合作。美国国务院的一位发言人在被路透社的声明中指出，中国的行动是中国长期以来试图胁迫南韩的最新例证。 大家觉得南韩会在美中这场世纪大逆转的变局中扮演什么的角色呢？欢迎你留言。还有川普总统全世界地推销美国的天然气，大家估下在美国的盟友当中，边个最怕美国的液化天然气呢？答案是美国能源巨头 Total 希望美国停止生产那么多。华尔街日报日前发布编辑部文章说，随着俄罗斯加大液化天然气出口，最新的新闻报道警告说，快速增长的美国供应可能导致全球过剩。大多数国家都渴望更多美国的天然气，但俄罗斯的普京总统同一家西欧能源巨头却不是这样想。他们可能会因为竞争加剧和价格下跌而受损。普京的恐慌是在意料之内。西方能源巨头，这个是哪家公司呢？最近金融时报的标题是这样写的，美国急于扩大 LNG 出口，加剧全球天然气过剩恐慌。其他媒体的报道亦呼应了这种恐慌，他们引用了美国能源巨头 Total Energies 执行长帕特里克·普扬内的话讲，美国建造得太多了。文章说，普扬内先生补充讲，我们正面临很多美国项目，这个将导致供应过剩。那美国真的是搞乱羊群的坏羊吗？文章说，如果这位执行长真的担心，他应该取消 Total Energies 庞大的莫桑比克天然气计划，或者选择退出该公司在俄罗斯的两个项目，因为这些项目都资助了普京的战争机器。文章指出， Total Energies 的持有俄罗斯北极 LNG 工厂的股份，该工厂已经增加对中国的出口。在这个同时，欧洲值得赞扬的是正在努力摆脱对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欧盟已经终止大部分通过管道入口的俄罗斯天然气，但法国、西班牙和比利时仍然大量入口俄罗斯天然气，以至于欧洲仍然是俄罗斯的最大客户，或者说欧洲是俄罗斯的大金主之一。欧盟委员会上个月提议到2027年禁止入口俄罗斯 LNG， 预期增加的美国 LNG 将会可以用来取代它。到时俄罗斯可能好像石油一样试图向印度和中国出售更多 LNG。 好消息是，增加的美国 LNG 出口将会压低全球价格。不过这个将伤害普京和某些巨头。高天然气价格已经损害欧洲经济和制造业，但普扬内先生他可能担心价格下跌会影响公司的利润。文章还指出了一点，美国出入口银行今年同意为法国这家能源巨头的莫桑比克项目提供47亿美元融资。问题是，为什么川普政府要协助一家抵足美国天然气出口并且帮助普京战争的公司呢？补充三个背景消息，一个是无视英国制裁，中共接收被列入黑名单的俄罗斯液化天然气。法广报道说，据彭博社汇编的船舶追踪数据显示，一艘名为北极木兰号的船只在礼拜五抵达北海液化天然气接收站。这艘船装载着已经被列入黑名单的俄罗斯北极液化天然气二号项目的燃料。英国政府在礼拜三宣布了90项针对俄罗斯能源和军工行业的新制裁，涵盖四个在华石油码头和一个天然气接收站。这次被英国制裁的包括北海 LNG 接收站。制裁措施包括持续到11月13号的缓冲期，但至少有一批似乎正在从北极地区运往中国南方的货物可能会在该日期之后抵达。这个表明北京方面可能不会放慢同俄罗斯的贸易。船舶数据显示，另外两批来自东亚的货物 疫症运往中国南方。第二个是美国财政部长贝三特呼吁七国集团采取协调一致的应对措施。尽管除了法国和意大利没有表态之外，各国都表了态，但是各国财长在星期四的会议中未能就具体措施达成一致。还有中共这边，中共外长王毅说，中方愿意和法国加强高层交往，推动全方位合作，还比法国推动欧盟的坚持战略自主。连大陆网友都说法国第一个叛变。最后我们来看看美国经济的情况。美国报告了9月份史上最大预算盈余，得益于创纪录的关税收入。礼拜四下午两点，美国财政部公布了一组数据，九月总税收5430亿美元，是四月以来最高，那个是税收结算月，比一年前改善 3.2%， 并将六个月移动平均推到至创纪录的4960亿美元。同往年一样，政府收入的大部分是来自个人所得税，2980亿美元，占总额5440亿美元的大约 55%， 社会保障贡献大约三分之一，企业所得税就占 11%。 在支出方面，九月亦有显著改善，美国政府只是支出了3460亿美元，比八月的6890亿美元大幅下降，并且比去年九月的4630亿美元下降了惊人的 25%。 无论怎样，美国政府以及政府效率部在缩减政府支出的努力正在度开始显现。按月计算，九月份的盈余是美国政府预算近期历史上最好的月份之一。而刚刚结束的这个月就是九月份的纪录，这个传统上是一个强劲的盈余月。除了新冠疫情后的时期，九月份出色盈余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关税收入持续增长。九月份美国政府收取了创纪录的297亿美元关税。财长贝森特发帖文说，九月的月度盈余为1980亿美元，创历史新高，比去年同期高出 147%。强劲的私部门主导的成长，加上联邦支出的约束，意味着赤字占 GDP 的比例将自然稳定下来。目前预计2025财年的赤字占 GDP 的比例将会低过 6%。 如果继续实施财政紧缩政策，到2028年赤字占 GDP 的比例可望达到 3%。霍士新闻今日最新的报道说，美国创落地下石油开采量历史新高之际，根据美国汽车协会 AAA 的数据，截至这个礼拜三，美国全国平均每加仑汽油价格大约是$3.07，比上个月降了大约10美仙，比去年同期下降了将近15美仙。德州的 Spady 石油分析主管帕特里克·德哈安说，美国人似乎即将看到全国平均价格跌破每加仑$3，并可能多年来首次维持在该水准，因为全国绝大部分地区的价格已经下跌。德哈安说，超过40个州看到汽油价格下降，加上原油价格跌破每桶$60，下行趋势可能在未来几个礼拜持续。他还说，随着工资上涨和燃料价格下跌，美国人用在汽油上的收入比例已经达到了多年来的最低水平。根据 AAA， 礼拜三汽油价格最低的州包括德州是$2.65，威斯康辛州是$2.67，和阿肯色州是$2.64。在这个同时，礼拜三汽油价格最高的地区包括加州是$4.65，夏威夷是$4.48，华盛顿州是$4.46，和奥勒冈州是$4.07。 感谢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节目的内容不是投资的建议。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帮我们点赞、订阅和分享。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